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李四爷和邻居们都以为良政一发下来便可以永远适用，李老人特别希望如此，因为他已经挨了不少冤枉骂，所以期盼把一劳永逸的良政发给大家，结束这一桩事儿，不再多受攻击。谁知道良政是只做一次用的，过期无效。大家立刻想，天天或者每天三天两天的，他们必须等着发给良政，得到良政需马上设法弄到钱，好赶去买粮食，过期无效。假若北平人也有什么理想的话，那便是自自由由的、客客气气的、舒舒服服的过日子。这假使做不到，求其次便是虽然有人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而仍然客客气气的不多给他们添麻烦。比如粮政可以用一年或者两年，凭证能随时取到粮食。哼，日本人却叫他们三天两头等候粮政，而后赶紧弄钱，马上需去领粮，麻烦无穷无尽的麻烦。他们像吃下去一个苍蝇，马上想吐出来。最使他们心寒胆颤的是，假若发了一次粮政以后而不再发，可怎么好呢？就是再发而相隔十天半月，中间空隙一块，又怎么办？难道肚子可以休息几天而不饿吗？这么一琢磨，他们看见了死亡线，像足球场上刚画好的白道那么清晰，而且就在他们眼前。他们慌了神，看到了死，于是也就更加劲儿地诅咒李四爷。他们不敢公开骂日本人，连白巡长也不敢骂，因为他到底是个官儿。他们也不便骂孙七，他不过是副里长。李四爷既非官，又恰好是正里长，便成了天造地设的骂档子。李老人时时的发愣发气没有用，忍受不甘心，他也看到死亡，而且死了还附着一身的辱骂。拿出他的心来，他觉得他可以对得起天地日月与一切的神灵，可是他需挨骂。或者只有北平才会有这样的夏天的早晨，清凉的空气里斜射着亮而喜悦的阳光，到处是黑白分的，光是光，影是影，空气凉快，阳光热，接触到一处凉的刚刚要暖，热的刚掺上一点凉，在凉暖未调匀之中，花儿吐出蕊，叶上闪着露光。就连小羊圈这块不很体面的小地方也有很美好的画面，两株老槐树下还有遮遮的影子，里面叶子是暗绿的，树的枝头已经见到了阳光，那些浅黄的花朵变为金黄，嫩绿的槐虫在细白的一根丝上悬着，丝的上半截载着发亮的光，小风吹动，丝也左右的颤动，像是晨光取的一根琴弦。阳光先照到李四爷的门上，那矮矮的门楼已不甚整齐，砖瓦的缝隙中长出了细长的几根青草。一有了阳光，这破门楼上也有了光明，那发亮的青草居然也有点生意。几只燕子在树梢上翻来覆去的飞，像黑的电光那么一闪一闪的，蜻蜓们也飞得相当的高。忽然一只血红的看一眼树头的槐花，便钻入蓝的天空。忽然一只背负一块翡翠的只在李四爷的门楼上的青草一斗，便掉头而去。 放在太平年月，这样的天光必使北平的老人们在梳洗之后提着装有电盒或者自由黑的鸟笼到城外，沿着柳岸或者苇塘找个野茶馆喝茶解闷。它会使爱鸽子的人们放起几十只花鸽在蓝天上炫舞，它也会使钓者很早地便出了城，找个偏僻的地方消遣一天，就是不出城远行的也会租一只小船在北海去摇桨，或到中山公园的老柏树下散步。今天北平人可以顾不得仰头看一看天，那飞舞着的小燕和蜻蜓的天，饥饿的黑影遮住了人们的眼，天上已没有了白鸽，老人们已经失去了他们心爱的鸟，人们还没有粮食，谁还养得起鸽子？是的，有水的地方还有垂钓和荡桨的，可是他们是日本人，空着肚子的中国人已没有了消遣闲心，北平像半瘫的晴美的下沉中。韵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决定自己去领粮，他知道从此以后他需把过去的生活，虽然也没有怎么特别舒服自在过，只当做甜美的回忆。好的日子过去了，眼前的是苦难和饥荒，他需咬起牙来不慌不忙的，不大惊小怪的尽到他的责任。他的腮上特意摆出点笑来，好让大家看见。我还笑呢，你们也别着急。看着他，瑞轩心中不很舒坦。对他这么些年，他一向没表示过毫无距离的亲热。现在看到他的坚定尽责和勇敢，他真想用几句甜蜜的话安慰他。可是他说不出来，最后他只向他笑了笑，便走去上班了。韵梅给大家打点了早饭，又等大家吃完，刷洗了家伙才擦擦脸，换上件干净的蓝布衫，把粮证用小手绢裹好系在手腕上，又拿上口袋，忙而不慌地走出去。走到了影壁前，他又折回来嘱咐孩子们：“小顺儿，妞妞，都不准胡闹啊，听见没有？”妞妞先答了话：“妈，去吃吃的。”妞妞乖，不闹。小顺儿告诉妈妈：“取点白面，不要杂货面啊。”哼。韵梅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不是人家给我什么是什么吗？”天还早。也不过八点来钟，韵梅以为一定不会迟到，而且取粮的地方正是齐家向来买粮的老义顺。那么他想，即使稍迟一点，也总有点通融，大家是熟人嘛。快走到老义顺，他的心凉了，黑乎乎的一大排人已站了有半里多地，明知没有用，他还不敢走了几步，站在了最后边。老义顺的大门关得严严的，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后悔自己来迟，假若他需等到晌午孩子和老人们的午饭怎么办？他着了急了，大眼睛东扫西瞧，想找个熟人打听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和什么时候才发粮。可是附近没有一个熟人，他明白了，小羊圈的人对领粮这类的事儿是向来不肯落后的，说不定他们在一两个钟头以前已经来了，立在了最前面，好能早些拿到粮。他后悔自己为什么忘了早来一些。他的前面一位老太婆居然带来了小板凳，另一位中年妇女拿着伞， 是的，他们都有准备，他自己可是什么也没有。他去把腿蘸酸，把头晒疼，一直等几个钟头。他似乎还没学会怎么做亡国奴。在他出道的时候，大家都老老实实地站着，即使彼此交谈，也都是轻轻地嘀咕，不敢高声。人群中有十来个巡警维持秩序，其中有两三个是拿着皮鞭的，看一看皮鞭，连彼此低声嘀咕的都赶紧闭嘴。他们爱惯了和平，不肯往身上招揽皮鞭。他们知道有日本人给巡警们撑腰，皮鞭是特别无情的。四世同堂，作者老舍，演播张冲，由蝙蝠空间制作，博吉新媒出品。